刚才严弟兄已经提醒了我们，上个月我的讲就是讲诗篇23篇，今天又回复了，又重读了一篇，我请大家背啊。诗篇23篇我们不知道读过多少遍，背过多少遍，也听讲道讲过多少遍，我本人也讲诗篇23篇也讲过好几次，但是上一个月我讲完以后，好像讲完了但还没有下这个讲台了，就马上就想到，哎，好像还有话要讲，是不是还有话还没有讲完，是老人的长气也是这样子哈，啰嗦就是了。那怎么办呢？再讲啊，今天我还会再讲诗篇23篇。那么就讲完，然后就马上就想起路加福音第15章，好像这两章圣经好像这个连不上来，这个大卫王一个浪子，这个怎么连得上的啊？但是神要把这诗篇，把这两章圣经提到我的心里面，让我啊反复思想，反出再反出，所以我就把这两篇圣经合在一起，就请大家回去看这个路加15章。我相信大家一定会看过了啊！如果你没有看过，你今天听起来，这领受跟看过好多片的领受就不一样。因为路加福音我本人也不知道看过多少遍，但是这段借此讲到，我觉得是从神那里领受了很多，就与大家一同分享。我还是邀请大家啊，很轻松的，很放松的，不要紧张听到，要让大家的心里面也为我祷告，让我有很轻松的跟上个月那样很轻松，大家来讲这个。那么既然诗篇23篇我们刚才已经再读过一遍了，那么请大家把路加福音打开，不要关啊，就把这个打开，因为太长了我们不能从头到尾读啊，读完了以后我们就这时间就到了啊，我们就打开啊，我就提纲挈领的该用的地方啊，我就指引大家来这个看就是了。诗篇路加福音第15章，没有讲之前我先讲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啊，我这里有这个裁纸刀，这个裁纸刀摆在我桌上已经摆了好几十年了。从哪来的？是我一个朋友，他在台湾一个造船公司那里上班，他的造船公司造一个在台湾的时候，还经济还没有复兴之前呢，造一个船那不容易。那么他这个船下水这个典礼的时候就每一个人就送一个礼物这个礼物是那一个船叫做凌云号凌云号下水典礼的时候送给朋友的，他送给我，好用，我就摆在我的桌上用的，天天都看到它用了好几十年了，所以我就这个就引起我想起他一个故事。他很好客，尤其有个朋友的跟他看他两个聊天，聊到半夜都舍不得走，一直说好吧，我们两个人就一起就在这睡吧，那么两个人就在睡一个床，睡了半夜里不睡了半夜突然之间咚一声很响，那么这个我朋友姓李的，这个李先生说，哎，什么东西响另外一个朋友说没有听见啊，哎，是不是有人掉下床啊？哎呀，没有，那个你摸摸看，你没有在床上啊？那么那个朋友就摸摸看字，哎呀，不管他的， 他摸摸自己还在床上，算了，不管他，睡觉吧。好，那么睡到天亮，谁掉下床啊？这位李先生掉下床，他在下面掉下去，咚一下啊，他问上面的人你有没有掉下床，他不知道自己掉下床。这是一个故事。第二个故事呢，我前两个月就看了一篇这个中心的这个刊物，就想起里面当第一篇这个作者，那名字叫杨静海。他可以在我看起来，他是在大陆那个时候一个天之骄子了。他说他自己出身很好，这个从小就进到重点小学，然后就进到重点的中学，然后又进到重点的大学，而且成绩优良，大学一定留他在学校里头再继续读博士学位。但是他说我这个材料恐怕在这里就糟蹋了啊，因为我这个天资那么高，他的申请这个夏威夷大学就给了他一个全额博士所谓的一个奖学金。他说我是这个在共产在社会主义在共产主义在无神论这种的环境塑造出来一个年轻人啊，我的前途似锦啊，我一切都是靠自己，一直靠自己的努力，因为这个人定胜天。那么他到了这个夏威夷大学以后，这个因为他的成绩很好，都是 A 或者 A 加，那么他的博士论文这个老师就特别是选了他来跟他一起来做他的博士论文，他觉得很骄傲啊，全校最好优秀的一个教授选了他做一个最难的这一个博士论文，他更骄傲。没想到那个博士论文做了好久了，摸不到头绪啊！博士论文里面的内容，他越做，心里面越虚，虚到什么程度呢？用个长话短说，他虚到他说我自己好像把我自己都糊涂，我不知道活在一个世上做什么，好像我活在一片黑暗、一片绝望里头，陷入灰心冷饮，一切的反常，一切的反常。后来那么又长话短说了，那么结果就好像在暗里头在寻找光明啊，那么就他的同事啊就带领他也来教会看看啊，看看有没有一个上帝，上帝创造人都有计划的等等等等。结果啊，他在教会里头啊听到查经，自己读圣经，豁然开朗。他说我以前内心里面很多的黑暗我圣经说里面有黑暗，黑暗何等地大了，但是我从圣经里面发现耶稣说他是世上的光，跟随我的就不在黑暗里头，必要得到生命的光，好像他生命就豁然开朗了。慢慢他就决心要接受这位创造万物的主也相信神在他的身上有既定的计划，他信主了。他信主了，现在很轰轰烈烈，在两夫妇一起要受洗，跑到哪里去受洗啊？不是在这个小池子里受洗，他要跑到太平洋去受洗。然后受洗完以后，我们两夫妇要在教会面前重新举行一次婚礼。这个名字叫做杨静海。好，讲完这两个故事，我们回来讲路加福音的十五章，请打开啊，看到。众税吏和罪人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请问啊，很轻松啊，很轻松。什么人要听耶稣讲道？回答：税吏和罪人。旁边站着什么人？那些人在这里干什么？议论纷纷啊。议论纷纷，说东说西，说这是罪人，这是税吏，根本就是啊，社会的渣子，不配生存在我们的犹太国里头啊。然后第三节也是就用比喻说，你们东张所以预备这样。耶稣就用比喻，他对什么人讲道？回答：跟税吏跟罪人讲道。他就用比喻对他们，对他们什么人？ 叙利亚人、法利赛人跟文士在不在旁边？耶稣讲到，我们你们不要听啊，我专门跟叙利亚跟叙利亚人讲道啊，或者是耶稣顺便就跟他们一起，你们都听，就是他们包有没有包括叙利亚跟有没有包括法利赛人跟文士？
有
吗？有啊，当然是包括了。好，耶稣一口气讲了几个比喻，三个比喻，啊，三个比喻。啊，耶稣为什么用比喻呢？比喻啊，是很了不起，不直接讲，用比喻让听的人啊，闻一而反三，自己反省，自己自省。会看这个比喻跟我自己有什么关系，也是用这种方法引起人的一个自我反省的这种的一个情绪。好，他一连讲了三个比喻，这个三个比喻里面分开两个不同的部分，可以说两，他头一个部分是头一个比喻是拿头一个是九十九个羊，另外一部分呢，一个迷失的羊，第二部分呢，一个第一个部分是什么？九个没有丢掉的钱，还有一部分呢，失去这个钱。第三个比喻，第一个部分是什么人？小儿子。第二部分呢，是大儿子。所以呢，耶稣讲到好简单的啊，很容易了解的，就是他看见税吏跟罪人来听他讲道，这些议论纷纷、批评论断的，这个自以为意的这些法利赛的一个文士也在旁边。耶稣讲道就包括他们两个，因为耶稣要拯救罪人和税人和税吏，也要拯救这些法利赛人跟文字。好，诗篇二十三篇作者是谁？大卫。如果大卫在听到，你把大卫放在哪一边啊？很难啊。大卫原来他就站在法利赛人跟文士那边，后来呢就变成为小儿子那边，我们等一下再讲。为什么呢？请看路加福音第七章。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罪人和税吏是罪人啊，那么那九十九个羊啊，也是说是什么人呢、啊、请回答，说你九十九个羊是什么人啊？法利赛人是什么人？也就是这个比喻你们怎么说是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一人？世界上有九十九个不悔改的一人吗？圣经怎么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一个一人没有，那一个也没有，怎么还有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一人呢？那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一人也说暗示是什么人？说呀，是法利赛人跟文士。那么这个法利赛人我们是就是自己以为不用悔改的那个义人呐、啊，大卫犯罪了，他皇帝犯罪那什么关系啊？我喜欢哪个女孩子，我喜欢哪个太太，哪喜欢女人，我就把她找过来嘛。亚述王把全国的这个 把美女都招到宫里头来，每一个人还接接沐浴，还这个训练他几个月才能跟他们亲近。我的皇帝嘛，那么大卫他，我看上乌利亚的妻子，我把他拿过来，我有这个权柄，我有这个资格，我有这个美貌，我有这一切。他以为自己是站在高位上皇帝的嘛，没有想到他约拿单一提醒他，那酒是。有一个有钱的人啊，有个朋友来舍不得杀他的羊，他就把那个隔壁那个邻居那个就一个羊的羊把他杀掉啊。这个人怎么处置他？大卫发脾气，他怎么说？这样的人该死，杀一个羊该不该死啊？发赔上四个羊就好了嘛。那要么该死呢？因为他表示我是不有悔改的艺人，哈哈，我是了不起。拿单说不是别人，那是你呀、啊！你宫廷那么多美女，你有好多个妻子啊，乌利亚就那么一个，你把他抢过来，那不是你是谁啊？他醒悟过来了，他自己知道自己是罪人，彻底悔改，然后求神给那个。新的心让他重新有真实的灵，他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那个失去的羊。但是他在没有悔改之前，他自己觉得他是99个不用悔改的艺人。告诉你，世界上没有一个艺人，哪里还99个不用悔改的艺人。好，我再请问法律赛人，圣经里头一个标准的法利赛人，最标准的，标准的自己说我是法利赛人，所生的法利赛人，我从小怎么样比什么人都当当当当当当当。那个人是什么人？保罗。请问你，保罗他是大儿子是小儿子？开头以为自己是大儿子，后来呢？
大儿子。
然后以为自己是。知道自己我的罪人当中的罪悔，然后我蒙了怜悯，这神给我的恩典。天下没有90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所以站在旁边议论纷纷的那些人，也说特别需要拯救他。所以保罗是，耶稣说，这个失去的羊，那个小儿子。这失而又得，这死而复活的保罗说：“我已经也我啊，也就是同死同埋同复活了。我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他说：“我是一个在基督里头一个新造的人。”以赛亚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将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耶稣说：“我来了。”是一个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刚才主席忘记读圣经了，就是这个罗马福音第5章第8节，对不对？当我们还在罪人的时候，也就是我们死，这就是爱。也就是说，爱我们来到世上为我们死，在我们为我们死之前，他从神的一个最高的一个位置将被成为人，并且取得什么？并且取得一个奴仆的一个样式，一个奴仆的样式来侍奉人，一个羊的牧人的一个身份来牧养你我这些的羊群。我们的宣告说我们爱，因为神爱先爱我们，我们现在领受神的爱，因为神自动的先爱了我们。因着有这样的爱，才能够把人归向到他的面前。也就是说，我被高举起来的时候，我必定会吸引万人归向我。你我来到神的面前，并不是你我聪明啊，在那么多宗教当中我特别选上基督教，在十多教会当中我看中了华人福音会，在那么十多这个是天下有那么多书当中我就选上了这本圣经，我多聪明啊！啊，上帝啊，你要谢谢我，我给你捧扬，我给你面子啊。不是， 你我来到神面前，因为他爱我们，用他的爱把你我吸引到他面前来，我们没什么可夸，我们所夸的就夸神基督在我们上的救恩，他的爱将白白的拯救我。好，我们现在讲大儿子啊，我们讲第二讲第二个故事。这个第二个故事，这个杨静海呀， 他说自己信主以后，好像走出黑暗，进入了光明了。从他的这个经历当中，我们就看这个小儿子，再看一个小儿子。好，我现在先把这个小儿子这个生平啊，把它分个五个步骤啊，先给他提纲挈领啊，再提一提啊。这个小儿子在没有离家出走之前，他跟他的哥哥家里一样，虽然是长子次子，但是地位是一样，这个一样的生活，一样的享受，一样受父亲的爱，在家里一样是小主人啊，小主人。问题他怎么会变成浪子呢？第一个步骤请看第十三节，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请说收拾起来。这个浪子是成为浪，小儿子是成为浪子第一步，就是他把父亲的家业财产收拾起来，据为己有。这个钱是父亲的，这个家业是父亲的，一切在家里呼奴唤婢啊，都是父亲给他的权柄。他有这个权柄吗？他没有，是父亲给他。他把父亲给他所有些的据为己有，就收拾起来，好像这个杨静海一样。他有智慧，他有才干，他的出生很特殊，他有特殊的关系，他把这些成为自己的能干，自己的聪明，自己的努力，人定胜天，他自己会创造一个世界。他把这个自己收拾起来，一切的成就归功于自己，依稀奋发，认为自己无所不能。我前两个月我看这个地理杂志所开头的时候，有一篇东西，那个作者他当然说这个世界的进化等等，到最后结论他就说，我感谢上帝，我是一个无神论。笑话，他说感谢上帝，我是无神论，因为我知道这个人类的进化，我知道这个几千万年以前这个古的生物是这样的由来，所以我感谢上帝，我是一个无神论。他把所有神的创造，把这些都据为己有，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杨金海他说，我的母亲的娘家是基督徒，他们都是迷信，他们都是乡下人，他们没有知识，所以他们这么笨，像我以为自己了不起，他把所有的具有自由。我今天已经来到夏威夷，已经跟从一个最有名的教授做最难的一个论文，我的前途无量。在这种情况当中啊，这个小儿子第二步是怎么样啊？我们请看第十四节，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见那地方大遭饥荒，就怎么样啊？读啊，痛苦起来。这个小儿子的第二步，你以为这个杨静还在夏威夷大学那里就了不起吗？他也就一息奋发吗？不是，他妈妈马上发现自己的空虚，他又用尽了绞尽了脑筋，用尽了能力，还找不到答案，发现人生的迷，人生没有出路等等，因此他就穷苦起来。他穷苦起来不是他没有吃饭，没有饭吃，没有衣服穿，不是他环境不好，他有最好的奖学金，他这个不有在家里不再愁这个吃饭这个 费用，然后夏威夷是全世界观光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地方，他在那么一个不缺衣不愁吃最好的风光，还有他的陪着他的读书，在这个情况当中他穷哭起来，并不是他外表的物质空穷了，而是内心的空虚，空虚到他怎么说呢，我好像走上一条绝路，心灵的空虚，以为他是我的生命最深沉到一个绝望的一个地步。他第一个把天上给我们一个天赋，一些的才能给我们的机会收拾起来，以为他自己的，然后他以为自己一切可以办得到，结果没有办得到的时候啊，他因此在穷苦起来，空虚空虚。传道者说一切都是空虚，日光之下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就是空虚空虚，扑风而作影。在这种情况当中啊，哎，人有会开始有转变了，人在开始怎么，请看第十九节，你看这个十六节，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故宫口粮有余，我到这里饿死了，第三步我要起来。他为什么我要起来，他醒悟过来了，为什么醒悟过来，我现在这里什么都没有啊，并且我做的是我不愿意做的，我要拿知足所吃的豆荚都拿不到，犹太人跟猪是划清界限的啊。我有一次想找一个好一点餐馆就吃饭，我们一家子进到人们的餐馆，我开始点几个菜，他说，哎，对不起，我们这个店里面不卖猪的，不卖猪，为什么？因为他的餐馆开在犹太人的区域里头，都不卖猪的。你给猪给犹太人吃，你等于侮辱他跟你拼啊！犹太人看猪是最卑贱的一个畜生啊，不能摸。他现在不但是摸，还一定是离开犹太的国的本境，到了外面去，在外邦养猪的在那个养猪的地方就不是犹太人地方，而且还看猪啊，想吃猪的东西都没有，人生落魄到这个地步的时候了，因此就开始他就醒悟过来，怎么说呢？我要起来了，我要起来，到哪去啊？现在开始想家了，离家才想到家里好，才想起父亲的丰富，才想起父亲对他的爱，来想起父亲在家里，不要忧虑，一切的忧虑有父亲替他担当。中国一句话说，在家一日好，出门呢，在家千日好，出门呢一天难。哎呀，离开家里，这个现在想回家啊，我们现在家里，我们一听见妈妈说，哎呀，我的儿子吃了好多，一回家马上打开冰箱，哦，好像就是这个恶鬼一样，呱啦呱啦说，为什么？因为他是儿子回家，家里东西他在享受。今天这个浪子在外面，要想吃什么？想吃猪的豆荚都没有人给他，好可怜哦。我常常说了我自己的，我十九岁高中毕业以后就离开家里，到哪去？从广东台山经过很多很多的这个波折，最后就到了贵州是读大学，因为我去的晚了啊，一直只赶上这个第二次的招生以后啊，我就那个时候所有的国立大学都有公费的，因为我当时我去的晚了，那么新招说从审核我这个案子，所以看看我这个样子公费不准，为什么你这么晚来啊？可是说你不你还家里不需要钱的了，因为我带去那个东西是最好的东西， 华侨以前从美国带回去那个皮大衣啦，我父亲穿那个皮鞋啦，我这一切这个都是最高级的东西啊，那个是那个家里面啊临走所抓给我的，但我口袋的钱用光了，从广东跑到贵州是沿途几个月都是穷得不得了。哎呀，我拿着是新造出给我那个批准不准公费，但是明天开始就恶化了，我怎么读书啊？我一个人拿着那空中就跑到山上去，怎么哭哭一大阵，回到找的我再回去找新州长，你这样不行的，我在这我把我家里说我这情况说大家面前哭诉哭诉完以后再给我办公费，哎呀好可怜，想着我路我真是不想来了，我回家多好啊，啊饿了就开口啊，这个冷了就慢慢磨衣服就是穿了，我家这个天之骄子嘛，我怎么这样子呢？小儿子在这个时候就想起家来了，想起家，我要起来了，我要起来了。杨静海才发现宇宙当中这个创造主一切有他的计划，在他的身上更有特殊的计划，他知道创造者既然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个计划，他只好要接受这位主在他上面的救恩，接受主为他安排的一个计划。他想到这里以后，哎，今天很多人信耶稣信到第三步，我要起来，我要起来，我要信主，我要信主，哎，也是信耶稣好，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但从来在那里盘旋，在那里考虑，在那里这个有人考虑了七年啊，才决定信主啊，有些人考虑已经十几年了，到现在我要信，我到现在还没有信。但这个浪子的小儿子最可贵的第四步，第二十节。怎么样的起来啊？于是起来，见诸行动啊，见诸行动，信耶稣啊，不是口头思想，这个好啊，信耶稣真好，看了很多记录都不错啊，等等等等等，我要信，我已经讲了半天，我要信，好像这个，我以前我读中学的时候。那个时候，中日抗战还没有开始，日本人常常欺负我们，我们就常常说我们中国有40000000同胞，然后我们日本这个小国家啊，如果他真正来打我们，我们40000000同胞一连吐个口水就把他淹死了，但从来没有看见40000000同胞一起就吐个口水淹过他。那我光讲嘛。啊，那个浪子在那里，哎呀，我要起来，我不行了，我待不下去了，我说等等等等等，到最后，我要起来，建筑于行动。萧伯纳这个大文豪，他说天下有一件最容易的事是什么事啊？戒烟，他抽雪茄烟。他说如果不容易啊，我戒了70几次还没有戒好啊，但每一次的决心，但是两天也没有了。浪子，我相信我要起来，考虑半天，好不好意思等等，我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到最后我要起来。问题一下，浪子这个小儿子他堕落的第一步是什么？收拾起来，第二步呢？穷苦起来，第三步呢？意识起来，第四步呢？我要起来，哎呀，都忘记了。重来，第一步是什么？
收拾起来，
第二步呢？
穷苦起来，
第三步呢？
我要起来，
第四步呢？第五步是什么东西啊？你看第21节。于是起来，他往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 这景象里那一段天主儿子说，父亲我得救天又得救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做你的儿子。父亲就吩咐仆人说，把上好的袍子给他拿出来给他穿了，把戒指戴在他上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我们的儿子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死而又得的，他们就怎么样快乐起来。这个这样子，小儿子的第五部曲，人生五部曲啊，第一步收拾起来，第二步从哭起来，第三步我要起来，第四步浴室起来，最后哎呀喜剧的收场。保罗好可怜啊，我立志为善，由着我这行不出来，由不得我，我好苦啊，在那里挣扎挣扎挣扎挣扎，最后我又起来以后，于是他就快乐起来。这个快乐起来那是一个人回到父亲的家，领受父亲的爱的缘故，他的这个结果都是因为父亲的爱的吸引他回来。神把个小儿子这个吸引回家有两个方法。第一个方法，神用慈神爱说把他拉回来，你走到哪里去，我有个慈神爱说把你说出来啊。这个 Armstrong 飞到这个月亮去了，这么远，他第一个电话就打电话来给他的太太，哇，这个慈神爱说这么远啊，这么远，数无数的伊拉克这个美军人在那里，他圣诞节什么过节，他打电话来是打给他的太太，打给他的家里，那个慈神爱说，神用的慈神爱说要把人吸引来，唯有基督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这里向我们表明出来了啊，表明出来了。所以要明白神的爱，神的爱是一个力量把我们拖进来。神还有一个力量，大卫他说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后面一个力量推，一个吸，一个推。明白神的爱的人，领受神的爱的人，没有办法不相信他，没有办法不投降在神在神的怀抱里头。保罗说，我宁愿做义的奴仆，我以前做罪的奴仆，我投降在神的面前，我是仆人里的这个奴仆。圣经翻得很文雅，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那个仆人严格应当翻成为奴隶，奴隶，奴仆，奴隶。我甘心情愿做你的奴隶，完全听你吩咐，就因为爱，因为爱的缘故啊。我刚才已经说过了，以弗所书啊，腓立比书第二章就说了耶稣基督啊与神同等，然后将为这位取了人的样式，成为人，成为奴仆的样式，他以奴仆的样子伺候我们啊。我想起一件事情，我祖父是头一代的华侨，他是那个时候他是那个时候的华侨来，除了外交官以外啊，都是劳苦大众，他是来开铁路的啊，帮助这个西部开铁路的。那个时候的美国的火车不像现在那么豪华，那么华丽，那么长，就一节这个，但是卖票的时候啊卖三等， 头等二等三等，一节火车里面怎么有三等呢？怎么有三等？好，开车拉，哦，所有的旅客都上去了，头等二等第三等啊，但开得很好，大家都一样看风景，大家一样谈笑自如。但是慢慢等到这个车子火车走上坡的时候，走不动了，走不动了啊，三等的火乘客下来啊，让二车走，那么跟着火车咚咚咚，那三等乘客们就跟着走，再往上一点，请二等的乘客再往下来，那么二等一等二等跟三等在下面，还走不动的时候，好，请三等的乘客推车子。火车头咚咚就全都拉，后面有三等的乘客咚咚咚咚咚咚，他就能够走了，而火车只能过了这个山坡了，啊，就过了山坡。耶稣基督的爱被高举，吸引我们，但是他还用圣灵的能力，用圣灵的感召，用他的恩惠跟慈爱在后面拖住我们。推后不了，你往后推，哎，三等乘客走着你火车往前走啊，你这个信心软弱了吗？你想离开主了吗？你想离开远走了吗？啊，你想说哎，其实人爱说把你切成后面有恩惠慈爱就拖着你推不了。浪子现在才发现父的爱在超过他所想所求，我就活得八十几岁八十七岁了，我每一个月满的那个时候都是晚上三四点钟就经过我睡房的窗口，哦，看见这个圆满的月亮就来了。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我还想到我的童年，我还想到我少年的时候，在家里，在家千日好啊，出门一天难呐。啊，我有现在我一在，但是我真正想怀念的是我青年、幼年的父母亲的爱当中那种无忧无虑，那种一切的担重担一切他担当啊，我有眼泪他干，我有劳苦他这个他担当，我上学嘛他给我交学费，我吃饭呢还嫌不好，哎呀那种这个还嫌菜不好，这种父母亲跟我的爱，想起这次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好，儿子回来了，父亲，哎，你干嘛回来？啊，你这个，犹太人给拿杖打人的了，啊，圣言说要拿杖管教儿子的，当然现在大了不能打了，啊，因为成年的不好打，但是个骂了。你这不对，你这不对，然后你带多少钱去都花掉了啊！这等等等等等，你看这让你懒得不看那个样子啊，这不像样子，你把我的家庭这个门楣都修路跑了。那个啊，这就想，我现在可以开口一个钟头骂了骂不完。但是父亲没有这样做，看见他就是我的儿子，走路就是那个样子。歪歪的，啊，走路就是高高也不够，现在瘦了一点。啊，儿子为什么老远老远呢？他不敢回家呀，不敢回家。我现在去故宫都不如啊，我想回家做故宫啊，在那里彷徨在里面。父亲老远就看见他。我另外听这个故事说，一个浪子走了，后来有一天他醒悟过来了，回家了，回家想回家也不晓得母亲接纳不接纳我，后来一看，哎，家里还点着灯， 门还打开的，他轻轻的慢慢的进来，就要开开门，一开开门，看母亲还坐在那个客厅里头，啊，妈妈你还没睡觉啊，他没有睡觉啊，我希望等着你回来啊，那你为什么不关门呢？他儿子啊，自从你走了以后，我一门始终没有关过，一直等着你，有一天希望你能够回来啊。保罗形容神对他的爱就这样接纳他，哎呀，我对神的爱的这个简直没有办法形容，我是何等他的爱对于我来讲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啊。爱的吸引，爱的推动，爱是不计算人的恶，爱是恒久忍耐，爱是永不止息，这是神的爱。再来啊，浪子五步，第一步收拾起来，重复起来，三步我要起来，第五步快乐起来，谁快乐？极大欢喜。耶稣怎么说？当一个找到一个羊以后啊，这天上的天使都一起快乐，但有一个人不快乐，谁呀？大儿子啊，嘿，大儿子不快乐。他为什么不快乐？小儿子人在外，心在哪里啊？在父亲的身上，在家。人在外，心在家。大儿子人在外，心在哪里啊？心在财。哎，我的儿子，你的儿子回来了，他把你钱花光了，你剩的都是我的，他回来又分我的了。人在家，心在财，他当然不快乐了。如果你信耶稣来到神面前，是在乎那个，在乎神的祝福，这个钱，你当然整天就还跟神算账了。我一个月十分一奉献了神，神的不还给我十分之二，什么意思啊？你就不快乐了。好，讲完了。刚才这个严立松还提醒我，上个月讲的是大卫跟神的关系，是你我他的一个关系，都知道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并不是说他领我在青草地上，他领我使我灵魂苏醒，然后你呢？我虽然醒过神又过，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爱我。从他改变到你，在什么地方改变的？啊？在什么地方改变？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说人生的遭遇，你不要怕困难啊。神不是故意一个让我们困难，我们人生必须会遇见困难，在遇见困难当中，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就会体会到神那时候与你同在，你会把他就变成你的关系，转变得更亲密的关系，然后就成为耶和华是谁的？我的。耶和华就是我的了。中国的诗人李白说，人生不过是逆旅，光阴则北戴是过客，为欢几何。人生就是个客旅啊，光阴就是过客而已啊，为欢几何呢？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然后呢，我且要住在哪里啊？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的神的家里。前几个礼拜我好高兴听见啊，我们教会有几个家庭联合起来到洛基山那去旅游，那是我想的地方，去了好几十年了，这个一直没有去成，现在想去都来不及了啊，我不能做那么劳累了，但是啊，洛杉矶那种风景我一直想象到还是很美，他们回来说也很美。好，几个家庭在一起，在一个最美的地方的旅游啊，真好。好完以后怎么样啊？就怎么样？ 回家嘛，嘿，人们整天在那回家嘛，你不回家整天在旅游啊，你我人生是客旅，北光一直被这些过客，我人生为欢几何呢？大卫做了皇帝，到最后说我谁要住在有的殿中，就回家，家是最美好，有耶稣神为我们预备永远的家，是好的无比的，那是永远的爱，永远的饶恕，永远的接纳，永远的满足。祷告。天父啊，我们在你面前敢说，也许世上的学问世界一切东西我都明白，但是有一样我们不明白的，耶稣说你为什么爱我们，爱我那么甚，用你自己独生的儿子这样的为我们舍命而拯救我们，让我们成为你家里的人，我们能称你阿爸父，因为你也叫我们做儿女。天父啊，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世界这个行旅的当中更体会到你与我同在，你就是我的神，我的主，我的神啊，求主你将你的话语放在我们心里面，将你的生命放在我们心里面，将我们人生的意念景象放在我们生命的当中，让我们爱慕你怎么爱我们，让我们应当怎么样爱慕你要我们所爱的人。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圣名，阿门。